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聊聊 Robinhood 这家公司啊，你可能对它那个股票交易 App 挺熟的。他们最近刚发了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哎，那个数字是相当亮眼，引起挺多讨论的。我们拿到了他们财报电话会议的记录，里面信息量还真不少。所以呢，这次我们就一块儿来深入挖一挖，看看 Robinhood 的不光是财务数据怎么样，更关键的是他们未来这盘棋打算怎么走。这个呢，对你理解现在的金融科技格局，甚至是自己的投资思路，可能都有点启发。咱们的目标啊，就是帮你从这份会议记录里头快速抓住那些最核心的信息，还有值得琢磨的点，让你对 Robinhood 的现状和他的野心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咱们先看数字吧，财报嘛，数字最直观。第三季度营收，你猜多少？接近13亿美元，创纪录了，而且同增长超过100%。哇，这个速度，
确实翻了一倍多，
对吧？然后每股收益0.68美元，也比市场想的好。还有那个净存款不得了。今年前三个季度加起来，比去年一整年的5000亿还多。总客户资产也过了1/3万亿美元。光看这些，势头是真猛。
是，数字很漂亮。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数字背后是啥？他们在电话会议里头反复提一个词儿，叫多元化增长。
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有11个不同的业务线，每个年化收入都过亿了。
11个，这么多？
对。这跟以前主要靠股票、期权交易，那感觉很不一样了，收入来源分散多了，特别有两个新东西跑得特别快，一个是他们现在力推的那个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还有一个是他们收购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tamp， 这两个都很快就到了1亿美元年化收入这个坎儿了。
预测市场，我好像听过，这个不到一年就做到了吗？
是啊，不到一年，而且他们还透露了10月份的数据，按那个量估算的话，年化收入可能奔着3亿美元去了。
嚯，这就说明啊，他们增长的引擎不再是单一的了，这对抵抗市场风险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且他们还说了，10月份的数据开了个好头。存款呢、交易量啊，这些关键指标还在涨，这意思就是第四季度可能也不错。当然了，涨得这么快也要看能不能持续，还有就是这些新业务自己面临的那些挑战，对吧？
多元化听起来确实更稳当点儿。那他们在电话会议里好像还明确说了未来的3代战略重点，听起来是下了很大一盘棋啊。
对。他们自己总结的叫3大支柱。第一呢，要成为活跃交易者的首选平台。第二，要赢得下一代用户的钱包份额。第三，要打造全球第一的金融生态系统。
哇，这一个比一个听着厉害。
可不是吗？这三个目标确实都挺宏大的。咱们可以一个一个拆开来看看。
好啊，那先看第一个，活跃交易者。这帮用户对交易平台来说价值很高啊。会议里说他们 Q3 的股票和期权交易量都破纪录了，而且10月份数据好像还更高。
是的，动作不少，就是为了抓住这些人嘛。比如给那些更专业的交易者准备了做空功能，听说快上了，还允许用户开好几个独立的经济账户，方便管不同的策略。
哦，这个好。
还弄了个叫 Robinhood Cortex 的东西，用 AI 帮用户自己定义技术指标，甚至还搞了个新的社交平台叫 Robinhood Social， 可以说就是在产品功能上全面升级，想把活跃交易者的各种需求都给满足了。
在这些新动作里面，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预测市场是不是特别火？
我看数据 Q3 合约交易量23亿，结果10月份一个月就干了25亿，这增长简直了。
对对，是坐火箭。
现在上面有1000多个合约，赌那个体育比赛结果呀、经济数据、政治事件啥的。这个业务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
预测市场这个概念本身其实不算新，理论上它就是提供一种方法，让你对未来某个事儿的结果进行定价或者对冲风险。比如说，你可以买卖关于某个选举谁赢啊、某个经济指标达不达标啊这种合约。
它的潜力在哪儿呢？就是理论上几乎什么都能预测，什么都能定价。 Robinhood 的优势就在于他手里有现成的，而且是特别大的用户群，美国2600多万用户呢，而且平台整合的好，用户进来玩门槛低。
那他们自己是做交易所吗？
哎，他们现在的做法是把自己定位成这些预测合约的分销渠道，而不是自己去运营一个交易所。这可能是考虑成本效益还有合规的复杂度吧。先用流量优势把市场做起来再说。不过啊，这个领域在全球都还特别早期，监管怎么看还不完全清楚，也有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还有被滥用的风险。Robinhood 虽然靠着用户和速度占了先机，但未来能不能一直这么搞下去，搞得健康，监管和市场的接受度是个大考验。他们自己也承认是早期参与者，看见机会了，但风险肯定也跟着呢。
原来是这样，机会大，风险也不小。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战略支柱，赢得下一代用户的钱包份额。这听起来是要做成一个金融超级应用吗？想把用户的钱都留在 Robinhood 里头。
没错，核心逻辑就是这个，让 Robinhood 不光是你交易的地方，还是你管所有钱的中心。你看他们在长期储蓄和日常花销上的布局，那个退休账户 IRA 资产一年翻了100多，250多亿元了。
嚯！
今年3月才推出的那个智能投顾产品叫 Robinhood Strategies， 管理资产也很快又过了10亿美元。还有信用卡业务，年化消费额冲到80亿美元，拿卡的人数从年初到现在涨了5倍。
他们最近好像还弄了一个银行服务 Robinhood Banking， 虽然还在小范围测，但我听说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都给利息，这招可以啊。
对，给利息，而且是挺有竞争力的利息，这是吸引存款的关键一步嘛。但推出银行服务更深层的目的是想打通那个入金的环节，让用户可以直接把工资存进来，而不是还得从别的银行转账。
哦，明白了。
这样一来，钱流到平台里的可能性不就大大增加了吗？他们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侧重点，就是服务家庭这个单位。比如说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都可以很方便的加上配偶啊、孩子这些家庭成员。
嗯，
未来还打算加什么信托、托管账户这些服务。这背后瞄准的是啥呢？是一个巨大的趋势。未来几十年估计有超过100万亿元的财富要在代际之间转移。Robinhood 显然是想在这里头分一杯羹啊。服务用户从年轻时候存钱，到中年管钱，再到老了传钱，整个生命周期。
从交易到银行，再到财富传承，这个超级应用的饼画的确实挺霸的。但是其他搞金融科技的，甚至传统银行，不也在做类似的事吗？ Robinhood 优势在哪儿？挑战呢？
优势，我觉得还是他们那个庞大的年轻用户基础，还有相对灵活的技术架构，能快速出新产品。挑战嘛，就是交易用户和那种储蓄理财用户的需求，还有信任基础其实是不一样的。你让一个习惯了高频交易的用户把大笔的退休金或者救急的钱也放这儿，这需要建立更深的信任才行。而且在银行、财务管理这些领域，他们面对的可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金融机构，还有同样野心勃勃的其他金融科技对手，竞争会非常卷。把交易平台的用户转化成全能金融应用的用户，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理解了，用户转化和信任是关键。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战略支柱，打造全球金融生态系统。这听起来是要冲出美国奔向世界了，而且还不光做散户的生意。
野心确实不小，他们定的目标是10年以后公司1半以上的收入得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而且还得有1半以上的收入来自非零售客户，也就是机构客户。
50%。
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三季度有几个动作值得注意。一个是在欧盟推出了股票的代币化产品，让用户可以交易代表真实股票的那种数字代币，现在已经覆盖了400多家公司的股票了。
哦，代币化。
对。二呢，是在美国推出了 Robinhood Ventures， 让咱们普通散户也有机会投那些还没上市的私营公司，而且还计划未来几个月搞公开发行。
散户投未上市公司？
是。三呢，就是利用他们收购来的那个 B-Stamp 交易所， 把它作为服务机构客户的一个入口。据说 Bstamp 的交易量环比增长超过了 60% 哦。简单说，就是把现实世界里的资产，比如股票啊、债券啊、房子、艺术品啥的，把它的所有权用数字代币的形式记录在区块链上。这样做的好处理论上很多，比如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交易，不受传统交易所开关事件的限制，对吧？
嗯，
还可以把很贵的资产拆成特别小的份来交易，降低投资门槛，甚至啊，还能把这些代币接到去中心化金融，就是 DeFi 那些协议里头去搞借贷啊，提供流动性啊什么的，玩法更多。
听起来是挺厉害，
但这里头挑战也大。首先是监管，不同国家对这种代币化资产怎么定性、怎么管都还在摸索。其次是技术风险，比如智能合约会不会有漏洞，还有就是市场认不认。把传统资产跟波动比较大的加密世界连起来，投资者买不买账？对你来说，未来也许可以像买股票一样，方便的买卖一小部分艺术品，或者没上市公司的股份，听着是很诱人，但这需要技术、法律、市场信任都到位才行。
嗯，路还长。
至于那个 Robinhood Ventures， 让散户投早期公司，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很多公司的价值确实是在上市前就发生了。但是早期投资风险极高，信息不对称很严重，失败率也非常高。
那倒是。
怎么做好投资者教育、风险提示，还要怎么保证项目的质量，这对 Robinhood 来说责任和挑战都巨大。这可不是简单买卖成熟股票那么回事。
听起来他们在创新这块确实步子迈得挺大，但也伴随着不小的风险和执行上的难度啊。除了这些战略层面的大动作，这次财报会议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咱们留意一下？
有一个挺重要的管理层变动，他们的首席财务官 Jason Warnick 宣布明年要退休了，接替他的是在公司干了7年的 Shiv Verma。 新的 CFO 在会上也表态了，核心意思就是继续关注增长，但同时要强调财务纪律，要提升每股收益和自由现金流，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在成本控制和投资回报上要求会更严。
嗯，管理层能平稳过渡对公司挺重要的。他们好像还提到了为啥感觉现在产品推出速度加快了。
对，他们自己总结了几点原因。一是觉得疫情期间打下的基础，包括招来的人才、搭的技术架构，现在开始见效了。二是积极拥抱 AI 技术，特别是在提高客服效率和软件工程效率上。三是内部管理上用了所谓的事业部总监理制 GM model， 就是给不同业务线的头更大的自主权和责任，有点像让每个业务线都有个小 CEO， 这样决策和执行就更快。
哦，分权了。
四是对新项目有明确的财务回报要求，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听起来内部效率确实在提，但他们也提到了技术稳定性问题，比如那个 AWS 宕机的影响。
是的，提到了。他们说最近 Amazon 云服务 AWS 的一次故障确实影响了他们部分服务，虽然他们强调比起几年前，那时候可能整个平台都挂了，现在系统的韧性已经好很多了，但这仍然是个提醒。对于像 Robinhood 这种完全靠技术的金融平台，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永远是生命线，一次大的技术故障就可能对用户信任造成巨大打击。
对，这个确实马虎不得。那关于加密货币这块，除了 Bitstamp， 他们还有别的新动作吗？比如说会不会把比特币什么的加到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去？
在产品层面，他们针对加密货币交易推了个叫智能交易所路由 Smart Exchange Routing， 这个功能会自动帮用户在不同的交易所找最好的成交价，据说挺受那些活跃交易者欢迎的，也帮Robinhood吸引了更多交易量。至于会不会像有些公司那样买比特币这些加密货币作为公司储备资产，他们表示还在机器评估，需要平衡对加密社区的态度和公司资本的使用效率，听起来还是比较谨慎的。
还有一个新东西叫 Robinhood Social， 这听着像是在 App 里头加了个朋友圈。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目标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信息来源地，还有交易观点的交流平台。他们特别强调了一个特点，就是会尝试对用户的交易者身份进行某种形式的验证。
哦，验证身份。
对， 这可能是想跟其他那些充斥着匿名用户和各种噪音的社交平台区分开，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吧。但具体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真的产生有价值的讨论，还得再看看。对你来说，一个能看到经过验证的真实交易者讨论想法的平台吸引力有多大？这可能也是他们想试试看的。
嗯，这个想法有点意思。那最后，关于未来的财务预期和国际扩展呢？新 CFO 上任了，对成本控制有啥想法？
新 CFO 是 Verma 的思路比较清楚，对于已经成熟的业务，要继续挖潜力、提效率，把成本增长控制在第一个位数百分比。省下来的钱呢，一部分回馈股东，提高利润，另一部分就用来再投资。重点是市场营销和孵化新业务，比如预测市场啊、Robinhood Ventures 啊，还有国际扩展这些。目标就是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实现有利润的增长，还要提高利润率。
嗯，听起来挺稳健的。
国际扩展方面，除了自己一步步来，比如在英国和欧盟市场，他们也明确说了，不排除通过并购，就是 M&A 的方式，来快速进入新的重要市场。目前英国和欧盟的早期用户反馈和数据据说还不错，已经开始投营销资源了。
好了，这次对 Robinhood 这个财报电话会议，咱们算是挖得比较深了哈。总结一下关键点，就是增长确实猛，收入来源也比以前多元化了，特别是预测市场、机构业务这些新增长点值得关注。产品创新速度非常快，银行、风险投资、代币化、社交功能都在全面铺开。战略上呢，打造金融超级应用和全球扩展的野心非常明确。
是的， Robinhood 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景啊，就是他们不想只做一个简单的交易工具了，而是要深度的融入用户的整个金融生活，从你存钱、花钱、投资，包括股票、加密货币，甚至那些另类资产，到获取信息、社交互动，最后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金融平台。而且还要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全球去，他们的执行速度和战略决心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每一个宏伟目标的背后都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的确如此。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 Robinhood 现在正全力冲刺，想成为下一代的金融超级应用，要把银行、投资、覆盖上市和非上市公司、传统和代币化资产，甚至金融社交都整合到一起，还要推向全球。如果咱们说如果啊，他们的这个宏大愿景在未来十年真的实现了，或者哪怕是部分实现了，你觉得目前我们熟悉的哪一种传统金融机构或者哪一类的金融服务最有可能被它颠覆，或者说受到最大的冲击呢？这个问题值得咱们琢磨琢磨。